神枭。从前有个枭翁，他的真实姓名没人知道，人们只知道他从小就喜欢吹竹箫，很早就离开了家乡，到处拜师学艺。20年后回到家乡时，也是满头白发。那天，他缓缓来到坐落在小镇中心的巨雅茶楼，登上二楼，径直在靠窗的一个雅座落了座。这巨雅茶庄坐落在一片青翠竹林之中，楼前花草吐艳，禽鸟鸣笛，向来是小镇文人雅士聚会的好地方。茶楼二层靠窗的这个雅座，桌上摆设着紫砂茶具，墙上挂着名家字画。按照茶馆里的规矩，谁的才艺最好，谁才有资格在这个雅座安然落座。所以，那个枭翁刚在这个雅座上坐下，茶楼里正在喝茶的那帮文人们，便把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。毕竟是一个吹箫的，竟敢如此大模大样。有人甚至忍不住走过去，抱拳说：
这位兄台，雅座早已有了主人，请你换个座位如何？
那枭翁淡淡一笑，回敬道：我就喜欢在这里坐。说着，他举起竹箫凑近嘴边，就吹了起来。那箫声回环流泻，清脆悦耳，时而如潺潺流水，时而似飘飘细雨，一下子把茶楼里的客人们都吸引住了。一曲奏完，人们都围上来啧啧夸奖：
好箫声，好箫声啊。
箫声虽好，能比得上我的山水画吗？说话的是一位长须书生，大家见他到来，纷纷让路。原来他就是大家公推的茶楼雅座的主人，小镇上有名的山水画家。萧翁知道，茶楼里除了比艺论雅座的主人外，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就是后来者谁想坐到雅座的位置，就必须要应对完成前任主人出的考题。所以萧翁抚摸着金银如玉的长箫，直截了当地对山水画家说：
请出题吧。
山水画家想了想说：若你能凭箫声擒住北山中的猛虎，我就自愿让位，从此不上茶楼。众人一听这题目，都暗暗地替萧翁捏了把汗。原来最近镇外北山上有一头猛虎频繁出没，袭击行人，弄得小镇上人心惶惶，官府招募猎户结队上山捕杀。可这猛虎十分狡猾，大队人马来时他便躲藏起来，等大队人马回去休息，他再伺机出击，官府对他毫无办法。萧翁沉默良久，站起身来朗声说：
好，这个考题我接下了，我就凭我这只箫再加上两位勇士，就能降服猛虎，谁又愿意随我同去？
大家都面面相觑。这时正在茶楼喝茶的两个猎户站了出来，他们都有亲人死在猎户的虎爪下，听萧翁神情如此坚定，猜想他或许会有什么神法，便把心一横道：
我们跟你去。
三个人立即出发了。到了山上，只见草木深深，耳闻林涛阵阵。走了一阵，两个猎户指着地上的一堆粪便对萧翁说：
看，这正是恶虎的粪便，这么新鲜，他一定就在附近。
好，
萧翁说：你们做好准备，我一把他请出来，咱们就一块儿把他干掉。两名大汉笑道：
嘿，好啊，你有本事就把他请出来吧。
萧翁二话不说，拿起箫来就吹。只听那箫声时而似呜呜虎啸，时而似低唤撒娇， 又似在柔语催促。原来萧翁模仿的竟然是母虎寻找旅伴时的声音。很快，树丛里有了响动，好像有什么庞然大物匆匆地越过树丛冲过来。萧翁说：“你们做好准备。”接着又不断地吹箫，两个猎户也是提足了精神。一阵心燥风过，突然一头花斑大虎随着呜呜箫声出现了。它圆瞪着铜铃大眼，原本是来寻觅母虎来的，可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三个人，哪有母虎的影子？他顿时气得竖起了全身的硬毛，做事就要猛扑过来。两个猎户虽然都紧握了长矛，但心里其实已经慌了神，看着花斑大虎的气势，只怕是治不住他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这时萧翁运足中气，猛地把箫贴近嘴边，长箫立即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，好似天地间突然轰隆隆地炸响了一声惊雷。顿时那花斑大虎吓得一下退缩了身子，不敢动弹。萧翁趁此大吼一声：“
上！”
两个猎户跟着就扑了过去，两只长矛几乎是同时狠狠地刺进了花斑大虎的身子。只听他狂吼一声，纵身跃起，旋即就重重地落了下来，乌血飞溅。两个猎户兴高采烈地扛着花斑大虎的尸体，跟着萧翁凯旋而归，整个镇子都轰动了，人们朝萧翁一阵欢呼：“
神萧，神萧啊！”
从此萧翁就坐稳了聚雅茶楼雅座的位置，只要箫声响起，总会吸引一大批人在楼下静静地聆听。可是渐渐的，人们发觉越来越少听到萧翁吹箫了。是啊，神箫怎么能随便吹个人听呢？萧翁每天只是在茶楼里的雅座坐着，慢慢地品茶，品完茶再慢慢地回去。很多慕名而来的人都想听听那神奇美妙的箫声，可他总是摇头。很多年轻人想拜他为师学习萧艺，他也总是婉拒。时间长了，众人一提起他都摇头。忽一日，茶楼里来了一位少年，客气地向众茶客打听：“听闻有位萧翁吹箫如神，不知哪一位才是？”有人指给他看，他便走到萧翁面前，深深地做了一个揖：“
萧翁，您好。”
萧翁抬眼打量了他一眼，悟了一声。少年说：“在下信阳名声，久闻萧翁大名，今日特来相会，想请萧翁赐教一二。”萧翁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哦，你也会吹箫？”杨生恭敬地说：“
不敢当，皮毛而已，还请萧翁吹奏一曲，能让我听听神箫之声。”
哼，萧翁傲慢地摇摇头：“我的箫声你能听懂吗？”
杨生笑着点点头：“能不能听懂得听了再说，不过我这次来其实就是想和您比一比的，如果您输了，这个雅座以后就该我做了。”
说着他解下肩上背着的包袱，从里面取出一只箫来。这箫比萧翁那只箫短小很多，是一只精致的瓷箫。萧翁一看杨生这气势，气得脸上泛起了红晕：“
你小小年纪真不知天高地厚，好，比就比，我不出题，免得你说我欺负小辈，你自己说怎么比吧。”
杨生顺手一指窗外竹中婉转鸣叫的鸟儿，说：“
我们各自吹箫，看谁的箫声能把这些鸟儿引到茶楼里来，就算赢，怎么样？”
萧翁大笑道：“
这有何难？我还以为你要出什么难题呢。”
这时茶楼里已经挤满了人，但都鸦雀无声， 只见萧翁举起长箫，缓缓吹奏起来，顿时洪亮的箫声在茶楼里飞扬起来，从窗子里直向外飘去。窗外的鸟儿都被惊动了，随着箫声飞鸣不已，但是却没有一只飞进茶楼的窗口。轮到杨生吹奏了，他微微一笑，把瓷箫贴近嘴边，只听一缕尖细的声音习习传出，顿时那窗外的鸟儿就欢悦起来，应和着箫声，仿佛在一问一答。此时杨生的箫声更加细腻了，逗引着鸟儿们一只只地从窗外直飞进茶楼来，绕着杨生旋转飞舞。曲终乐止，鸟儿们这才四下散开，茶楼里的人如梦初醒，轰然击掌大叫：
好！
萧翁羞得脸红耳赤，把长箫往地上一丢，欲踩个粉碎。杨生慌忙拦住，捡起说：
请您老千万别介意。
他扶萧翁重新落座，自己一头跪倒在地，说：
请您老听我把话说完。
原来杨生也酷爱萧艺，认真学过很多年，他一直想拜萧翁学艺，但知道萧翁不会收下他，便想法设计了这场比试。论萧艺，杨生其实并不如萧翁，但他会动脑筋，特地选用短小的瓷箫，发出细腻，与鸟鸣相差无几，自然比萧翁那发出洪亮的神箫更加能吸引鸟儿了。杨生恳求萧翁说：
师父，您就收下我这个学生吧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您这一门绝艺传承下去。
在场的所有人都为杨生的求学精神所感动，一起替杨生向萧翁求情。萧翁从杨生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拜师学艺的情景，不由愧疚不已，连连点头说：
好好，我答应你，收下你这个徒弟。
从此茶楼上时时飞出悦耳的箫声，小镇上的人们大饱耳福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